如果你听到约伯这个名字，你脑海里大概率会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极其无辜的好人。
对，极其无辜，然后莫名其妙的失去了一切，浑身长满毒疮，坐在灰烬里，忍受着一场极其残酷的与救及试炼。
为了证明他是个多么虔诚的人，对吧？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没错，但如果我告诉你，在这场试炼里，真正站在被告席上接受灵魂拷问的根本不是约伯，而是上帝呢？
哇，这绝对是一个会让人瞬间清醒的视角。
确实很颠覆。
因为当我们拨开那些，怎么说呢，关于苦难的传统宗教刻板印象，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宇宙最高管理规则的终极法庭辩论。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深度知识探索之旅就是要为你翻开并拆解知名学者约翰·伍尔敦关于约伯记第六讲的硬核原始资料。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这份看似古老的文本中为你提取最颠覆认知、最核心的洞察。
没错，
所以让我们来彻底拆解一下。伍尔敦博士在资料里指出，这本书的核心根本不是在讨论一个无辜者为什么会倒霉，
对，完全不是，
而是在探讨当灾难毫无征兆的降临时，我们该如何看待上帝的管理政策。
这一点其实极其重要。为什么这跟你、跟我、跟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深处其实植入了一个非常固执的逻辑方程式，就是如果我们信仰的宇宙法则不管是上帝还是某种天道吧，如果他是善良且全能的，那么好人就不该受苦。
对，这就像是一个隐形的交易。
没错，是个交易。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拼命生活的好人突遭绝症，或者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却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你的血压马上就上来了。
对，你本能的反应绝对不是反思自己，而是愤怒。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的运行政策出了严重的系统漏洞。
确实，我们天生就是要求公平的生物，这简直刻在我们的 DNA 里了。
是的。
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了，既然这是一套管理政策，那就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对吧？
肯定会有。
在伍伦顿的解析中，地方站出来控诉的是来自天庭的一位挑战者。这就好像公司董事会里面那个专门给 CEO 的战略挑刺儿的独立董事。
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这位挑战者的视角极其犀利。你想想当时的场景，上帝在天庭会议上指着约伯非常自豪地说，你看我这个员工多么完美，无可挑剔，
简直是优秀员工代表。
但挑战者的回击非常绝，他完全没有否认约伯是个好人。
哦，那他攻击什么？
他抛出了一个直击系统漏洞的问题。他问，约伯敬畏上帝难道是无所求的吗？
哇，这句话听起来表面上像在八卦或者质疑约伯个人的动机，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他的矛头直指上帝的政策本身。
针对政策。
对，挑战者的潜在逻辑是，上帝啊，你让像约伯这样公义的好人繁荣昌盛，给他巨大的财富、健康的身体、完美的家庭，你以为这真的是一项好政策吗？
等等，难道不是吗？
挑战者认为，如果你总是用丰厚的物质从供来奖赏好人，你其实根本没有在培养道德高尚的人。
你是在培养雇佣兵？
就是雇佣兵。如果行善永远伴随着极其丰厚的回报，那人们就会为了这些好处去，怎么说呢，去扮演一个好人。
确实，
久而久之，真正被重视的变成了那些附加福利，而不是公益本身。公益成了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
最有意思的来了，让我把这个逻辑拉回我们现实生活。
你说。
这就像现代教育里的一个经典困境，为了鼓励孩子多读书，父母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每读完一本书给100块钱零花钱。
哈哈，这个太常见了，
对吧？刚开始效果绝对奇好，孩子疯狂看书，
但很快行为的性质就变了。
没错，如果是为了钱读书，那当父母有一天不再给钱的时候，孩子还会碰书本一下吗？
绝对不会了。上帝的这种 好人有好报的奖励机制正面临着完全相同的系统脆弱性。
也就是说，这种为了鼓励行善的奖励机制反而成了培养虚伪的温床。
是的，沃伦洞博士在这里甚至联系到了创世纪第22章，
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著名考验。
对，你回想一下那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亚伯拉罕本来得到了上帝赐予的儿子，那是他顺服神所得到的最大奖励，
超级大奖。
但随后上帝却要求他献出这个儿子。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当所有肉眼可见的好处，所有未来的指望都被彻底剥离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人类对那套宇宙法则的忠诚到底还剩下多少。
但是等等，作为人类，我们难道不觉得好人有报是理所应当的吗？
情感上肯定是。
对呀，想想看，正在听节目的你，难道不希望自己努力工作，与人为善之后能得到一个好结果吗？如果没有奖励，谁还愿意去做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好人？这听起来就像是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样。
这恰恰就是挑战者指出的痛点。我们人类太依赖这种交易型的系统了。
交易型。
如果顺境和财富必然伴随着好人，那作为旁观者，甚至作为上帝本人，就永远无法验证一个人是真的内心高尚，还是说，他只是一个极其聪明，懂得利用规则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即主义者。
哇，只要利益还在，梦境的迷雾就永远无法散去。
完全没错。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极端的操作了。为了驱散这层迷雾，为了证明约伯不是一个伪善的利益主义者，挑战者提出的唯一办法就是
撤回所有的福利。
对，把钱、健康、家庭全部拿走。这就把我们推向了事件的另一个极端。
是的，视角的反转。
既然好人有好报被挑战者认为是一项糟糕的政策，那当灾难真正降临时，正在承受痛苦的受害者本人又会怎么想呢？
当约伯失去了一切，浑身长满毒疮，坐在灰烬中忍受着双亲之痛和肉体的折磨时，他对这套政策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抗议。
他肯定觉得这太荒谬了。
他说，上帝啊，让一人受苦，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我们明明是和你站在同一个阵营的，遵守了所有的规则，为什么受苦的偏偏是我们？
约伯觉得这项政策简直糟透了。
糟透了。
你想想你自己，当你拼尽全力做一个好人，结果却被生活狠狠扇了一巴掌，比如突然遭遇极其不公平的裁员，或者一场意外的疾病，你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句话绝对也是，凭什么？
绝对是。约伯的控诉代表了人类最深层的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认真遵守了契约，却没有得到系统应有的保障。他要求的其实不是怜悯。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法理上的正义。
等等，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意味着上帝其实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死局吗？
怎么说？
你看啊，挑战者说，让好人降服是烂政策，因为这会培养虚伪。然后约伯又说，让好人受苦也是烂政策，因为这违背了基本的公平。
第22条军规。
对，给糖吃不对，打棍子也不对。如果像挑战者暗示的那样，拿走所有的福利是测试约伯动机的唯一方法，那这是否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受苦，在这本书的语境里，根本就不是一种对罪恶的惩罚。这其实根本不是关于受苦，而是关于公义的成色。
没错。你完全触及到了沃尔顿解析中最核心的精髓。
哇，
这本书根本不是在回答人类为什么受苦，它实际上就是一份关于公义成色的检验报告。
所以它其实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宇宙级压力测试。
完全正确。约伯受苦根本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恰恰相反，
因为他做得太好了。
对，因为他做得太好了，好到了必须用最极端的绝境，在任何人没有利益驱动，甚至行善会招致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才能检验出他内心公义的韧性到底有多强。
这简直完全颠覆了我们平时那种求神拜佛保平安的实用主义信仰啊。
是的，彻底打脸。
但如果上帝真的被逼到了这个逻辑死角里，他最后到底是怎么收场的？我记得小时候听这个故事结尾就是上帝从旋风中降临，然后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哈哈，是的。
大意就是我创造了巨兽，我创造了星辰，你算老几？哎，这听起来完全没解决政策上的悖论呢。
确实没解决。 也是大多数人对约伯记的结尾的普遍误读。
误读。
很多人以为上帝最后打出的是一张霸权卡。
对对对，就是那种因为我是上帝，我是老大，你给我闭嘴，别问那么多。
但如果仅仅是强权压制，约伯内心的不公感是不可能真正平息的。这本书如果这样结尾，也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强权宣言，告诉你永远不要试图和掌权者讲道理。
感觉就像一个被问的哑口无言的家长，面对孩子的质问完全无法解释，最后只能恼羞成怒的喊，因为我是你爸，所以你得听我的。
对，
这种解释总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很无力。
但沃尔顿博士向我们揭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上帝打出的绝对不是霸权卡。
那是什么？
是一张信任卡。
信任卡？
对，当上帝向约伯展示宇宙的浩瀚，比如风暴的路径啊，星辰的运转啊，连人类都无法驯服的巨兽啊，他并不是在羞辱约伯的渺小。
那他是在展示宇宙的复杂性。
没错，上帝传达的信息其实是，你看这宇宙中无数相互交织的复杂变量，我每天都在管理一切，我的智慧是远超你的理解的。因此我希望你信任我，即使在你完全看不懂现在的灾难，觉得我的政策糟糕透顶的时候，依然选择信任我。
哇，让我用一个大家都能共情的场景来翻译一下这个概念。
好啊。
这就好比一个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儿童去医院打疫苗，当冰冷的针管扎进皮肤，儿童觉得极其痛苦，而且在他有限的认知里，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最爱自己的妈妈要眼睁睁看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坏人拿针扎自己。
太棒的比喻了。在那个有耳的世界里，妈妈的保护政策已经彻底崩坏了。
没错，那这个时候妈妈能做什么？她总不可能给一个一岁的孩子去讲解什么复杂的免疫学原理吧？
孩子也听不懂啊。
对，所以她只能紧紧抱住他。她传达的信息不是我是你妈，你给我闭嘴忍着，而是我知道这很疼，你现在也完全不懂为什么，但我绝对知道我在做什么，请相信我。
这个类比完美包落到了那种认知鸿沟面前的深情呼唤。上帝向约伯展示宇宙，就像母亲向孩子展示世界的复杂机制。约伯在看到这种浩瀚之后，他内心发生了一种机制上的转变。
什么样的转变？
他不再执着于向上帝索要一份什么宇宙因果资产负债表，非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哪笔账算错了。
哦，他放下了那种交易心态。
对，他接受了这种关系上的信任。
但说实话，这真的够吗？
怎么说？
作为旁观者，我们觉得这个画面很温馨，但对于一个像约伯这样失去了一切，满身毒疮坐在废墟里的人来说，仅仅是展示一下大自然的奇妙，给一句相信我，就能让他释怀。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个打疫苗的孩子过一会儿就不疼了，但约伯失去的可是整个人生啊。这种信任的要求会不会太残忍了？这能解决他对宇宙政策的怀疑吗？
如果你把视角拉高，去看看信任是如何在人类心理中运作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是唯一的解法。
怎么运作的？
你想想看，当规则似乎崩塌，好人惨遭横祸的时候，人类的大脑本能地需要找人背锅。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倾泻我们的愤怒和委屈。
确实，我们会觉得老天爷瞎了眼，或者觉得命运在故意捉弄我们。最容易被指责的又是上帝。
没错，一旦你认定宇宙是盲目且充满恶意的，你就会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那个时候，任何逻辑上的解释能抚平失去一切的巨大痛苦。
解释已经没用了。
所以，沃尔顿强调，上帝不是要给约伯一个因果律上的解释，而是要建立一个信任的锚点。
信任的锚点？
对，当你理解了这套复杂的管理政策从来不是为了折磨人，你就能在无法理解的苦难中找到安息。在这个层面上，信任在功能上替代了理解，成为了抗对无意义苦难的最后一道防线。
哇，这真是一场极其震撼的思想旅程。
确实，
我们从天庭的一场政策辩论开始，经历了挑战者的诘问和受苦者的控诉，最终落脚在了人类心理最深处的信任机制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为你深挖这份资料。
没错，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的温室里，正在倾听的你总有一天会在生活中遇到那些让你觉得世界极其不公、规则彻底崩坏的时刻。
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者一次极不公平的职场变故。
对，理解了约伯记中的这场关于管理政策的辩论，能帮助你在灾难降临时不再深陷于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惩罚，或者是这个世界疯了的死循环，
而是学会在绝对的未知和痛苦中依然能够寻找并抓住信任的锚点。
是的，
这其实也引出了基于我们今天的探索，我想留给你去独自咀嚼的一个深刻问题，
也是最扎心的问题。
对，如果就像那位挑战者所说的，人类真正的好与公义只有在任何没有好处甚至面临严厉惩罚时才能被真正证明。那么这场测试就不只是在拷问约伯，也是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下一次做了一件好事，或者为了正义坚持了一个原则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
问自己什么？
如果完全没有顺理成章的好报，如果等待我的是误解甚至巨大的损失，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那些生命中看似理所应当的好运，究竟是上帝的恩赐，还是掩盖我们真实目的的一层迷雾？
哇，这是一个非常刺痛但又让人瞬间清醒的问题。当我们拨开关于奖励和惩罚的迷雾，剩下的才是最坚实的自己。
没错，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力量。非常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潜入这份深邃的资料，进行这场提取知识的探索之旅。希望这次的拆解能为你下一次面对生活中的系统故障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力量。
期待你的思考。
我们期待下一次带着新的卷宗和资料，继续与你一起深入探索那些改变我们认知边界的知识圆圈。下次深度探索再见。